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对，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感谢神，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啊，带领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更是求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今天各样的服事啊，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意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所怀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主啊，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的人生所预备的祝福是何等的丰盛。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凭着这信心能够领受，能够承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个主日呢，我们思想十诫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今天我们思想十诫第二诫，就你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那么其实这两个诫命，两句话看起来非常相像，看起来很像。第一个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去造偶像、拜偶像。那么可能有时候我们看这两句话，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把一个意思，上帝的一个意思用两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拜那些你所造的那些偶像。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天主教的十诫里面，天主教它里面是没有今天我们思想的第二诫啊，天主教里面也有十诫，但是它没有我们今天思想第二诫。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看这个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这个那么我们怎么具体的操作呢？怎么具体的应用这个总的原则呢？那么就在接下来的话当中来解释。那么体现在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体现在什么呢？你就不可以造偶像，你不可以去拜那些偶像，你不可以去侍奉那些偶像，这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的一个体现。那么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你就要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你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上帝所设立的。那么他就下面会对这个总的原则做出一个解释。所以在天主教的这个历史当中，慢慢的，他们就最后把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诫和第二诫，他们合并成一条了。他们就合并成一条。那么天主教的第二诫就是你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就是对。那么他会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合成一条，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你只可以敬拜上帝，只可以敬拜上帝。然后慢慢最后人们就会忘记有第二诫的存在，因为都合成一条了嘛。那么慢慢我们会看见，今天在天主教里面，就是这个造偶像、拜偶像、服侍偶像这种现象是很多。哎，我们觉得这样也很有道理啊，对不对？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你不可造偶像，就解释了这句话，所以放在一起好像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先不管这个历史原因，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形成今天在天主教里面会形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个历史原因是怎么样不用讨论，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就是说这两个诫命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第一个就是第一诫，我们今天基督教所说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第二就是你不可造偶像，不可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那么十七世纪有一个清教徒，他叫 Thomas Vincent，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个神学家。他最出名的这个著作是什么呢，就是威斯特小要理问答的一个释义那么我们知道这本书，他写的这本书就是教导威斯特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本书就成为几百年来这个所有讲英语的国家的基督徒他们必须要看这本书，那么在这个主日学里面他们必须要学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影响非常的大就是托马斯温森特他写的。那么他怎样来解释这个第一诫跟第二诫呢，他说上帝在第一条诫命里禁止人敬拜假神，就是第一条诫命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上帝在第一条诫命里禁止人敬拜假神，那么上帝在第二条诫命里呢禁止人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就是第一条诫命上帝不要让我们拜假神，第二条诫命上帝不要让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拜真神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两句话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个第一诫跟第二诫之间的差别，对不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对人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你不可以拜假神，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用错误的方式去拜真神，所以是完全两个意义不一样的诫命。所以我们来思想的话，这个第一诫和第二诫合并在一起是不合适。那么我们在上次信息分享当中，我们思想到夏娃从神那里领受诫命，就你不可吃那个园中树上的果子，结果夏娃把上帝的话去掉了一点点就是上帝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随意的吃，结果夏娃说什么呢，就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他把各样把随意这些词全部都撤掉了。那么上帝说你不可吃，那么只是不可吃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结果夏娃加了一个不可吃又不可摸，所以他又加了一点东西，看上去这些东西好像很小很小，但是呢就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后来夏娃他就违背神的诫命，他摸了一下他发现没有死啊，其实上帝没有说不可摸。所以从这个我们来思想，对上帝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存着一个诚实的态度我们不可以就是随随便便的来，比如说就是我们觉得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或者去掉一部分只留一部分，这个是要警惕。为什么要警惕呢，因为神在下面说了，就是不遵守他诫命的人就是怎样的人，就是恨他的人，不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就是恨他的人，恨他的人上帝说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守爱上帝守上帝诫命的上帝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草率的对待上帝的诫命加上或减少一些我们自己想象的东西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加上或减少一点东西，或者甚至是不管不顾上帝的诫命，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能是这个后果会导致三四代。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守上帝的诫命，哇，那个祝福那就是直到永远，那是千代。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就不可造偶像不可拜偶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第一个我们看不可造偶像呢，就是我们圣经说不可用这个天上的地上的以及海里的这些东西来造一个像然后去拜这个像。 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个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人，我们你造任何像，你一定是有一个参照物，对不对？一定是要个参照物。比如说我要造一个像，我觉得这个表达我对上帝的一种想法，我用这个像来体现。比如说我们上帝他无所不在，他无所，那我怎么表达呢？我就哎呀，上帝应该可以到处飞嘛，我就给他加个翅膀。因为我一看啊，能飞的东西都有翅膀，加个翅膀啊，上帝应该很有力量啊，很有能力。我看哎，这个我看得到的哪个东西很有能量力量啊？牛啊，牛很劲儿很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就造个金牛犊，因为那个他们想到上帝的能力。以色列人一想到上帝，第一个就是想到上帝能力，就是上帝他有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一看，哎呀，我要造一个像，要表达上帝这样的大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一看，狮子老虎比较少看见，牛经常看见，对不对？啊，他很大力量，哇，造一个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人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想象力还是你一定是你看见的一些东西，你想到的一些东西，你借着你的想象力来表达。但是这样呢，其实是贬低了上帝的形象，其实是贬低了。我们想一个，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有一群蚂蚁，这个蚂蚁它知道，哦，有人这种生物存在，啊，人是很伟大，人是很了不起的，啊，那我们要造一个像来代表这个人，那我们怎么造一个像来代表这个人呢？这一群蚂蚁就造一个像，那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蚂蚁所造出的像跟真的人会不会很像一个真的人呢？绝对不可能像一个真的人。为什么？因为蚂蚁的世界是二维的，蚂蚁的世界是二维，在蚂蚁没有高度这个概念，你知道吗？所以它的世界永远是平面的，它造的东西永远都是平面的，没有纵深感，没有高度。而人，我们人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之大。那么无论这个蚂蚁多么想造一个形象，造一个像来代表人，事实上跟真正的人差距是非常之大。那么如果我们来想，其实人与蚂蚁都是上帝的被造物，都是被创造的，然后呢这个生命都是有始有终，那么从本质上讲都是被造物。那么人与上帝之间的差别呢，事实上比人与蚂蚁之间的差别更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人是被造的，那么这个差距就更大。所以我们人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到的，试图去造一个像来代表上帝，这个就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办法代表。这个我们造出这个像离上帝真实的形象会差别非常的大。所以事实上当我们试图造这样的一个像来代表上帝的时候，就是对上帝一个很大的一个贬低，非常大的一个贬低。那所有的像，我们造一个像，这个像一定是束缚的，一定是受束缚。你看我们会就是有其他很多宗教的信仰，他们会把这个有庙里有一个菩萨，对不对？去造一个像，然后再来拜这个菩萨。那么他就说，我把菩萨放在这里，他就一定不在别的地方，那么他就要在这里，这个菩萨我要去敬拜他，我就要到这里来拜，然后呢他就保护这一片的人。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好，那么他每年到这个中国春节，大概我不知道具体的日子啊，大概初八初九那个时候，他就要回到他的家乡，无论多么远他要回到他的家乡。他要到他的家乡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庙，他要到那个庙里去拜。他说，我说你有必要这么辛苦吗？你那么远你要跑回去。他说你不是要这样吗？他说不行，他说我是那里的人，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所以所有的像他一定会限制，一定会有限制，你把那个像放在那里他就不在那里。而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上帝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我们造任何的像，就是 这个你比如我刚刚说我们想象啊，这个偶像力量很大，我就造一头牛，但牛就不能飞呀、啊、它你其实就会限制它。好，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试图来雕刻一个偶像来代表上帝的话，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极大的一种贬低。那么我们也正确思想这句话呢，就说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造一些像，比如说我的女儿她很喜欢玩这个 Play-Doh， 就橡皮泥，她捏一个像，她很喜欢玩。但是我觉得上帝不是禁止这些，上帝不是禁止这些，但是上帝禁止的是什么呢？你不要试图造一个像去代表上帝，那这个是上帝所禁止。我们今天也会画画，也会造像，也会有很多的雕塑，但是我觉得神不是禁止这些，但是神禁止的是我们不要透着这些像具体像去联想上帝，就往上帝那里联想，这就是非常对上帝很大的亵渎。所以一切的被造物是不可能代表造物主的形象，差别太大太大。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就我们不可以按照天上之物啊、地上之物和海中之物来塑一个像来代表上帝。那么约翰加文他看到这个第二诫的时候，他说神真正的形象全世界都找不到。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可以看见摸得到的一个形象来代表上帝的时候啊、那事实上我们就让上帝的荣耀呢就被玷污了，那么他的谎言呢也就被污染腐蚀了。所以这种行为呢，当我们思想上帝禁止人通过手来造一个像来代表上帝，这种行为就是上帝维护他自己的荣耀。你不可以贬低上帝，他维护他自己的荣耀。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个像事实上无法正确的反映上帝，无论你造多么大。你看我们在四川有中国人造一个很大的一个佛像，对不对？非常大，很大的，像一个山一样。你看美国人造那个总统山，一个山就是几个总统的像，你知道我们看着很大了吗？但在上帝看这还是太小了，还是太小。对，你造任何一个像你无法正确的反映上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埃及记32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是以色列人，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色列人他们造了一个像。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32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的像。其实我们想他还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还是每个人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全部拿出来啊，还是很不容易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你家里金银首饰全部拿到教会来，你不一定愿意干啊。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是把他的金银首饰全部拿下来啊，就去来造这个像，还是从行为上看还是很虔诚的，这个行为还是很虔诚。但是上帝喜不喜悦他们这种举动？非常愤怒，上帝非常愤怒。那么我们也注意，亚伦没有说要向这个像来守节，向这个金牛犊守节，亚伦仍然说是向上帝守节。亚伦只是许可哦，你可以通过这个金牛犊的像来联想上帝。亚伦在这个时候没有说这个像就是神的像，亚伦没有这样讲，但是亚伦许可人去联想。但是即便如此，上帝也是极大的愤怒。我们会看到后面的经文，上帝极大的愤怒。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造一个牛犊来想上帝的形象呢？第一块想了上帝很有力量，我们刚才谈到上帝很有力量，他想了牛很有力量。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看一个牛，你想到上帝的其他的一些性情或者说属性，你看不到慈爱啊，你看不到仁慈啊，你看不到智慧啊，你不会认为一头牛非常有智慧。所以你代表了，用一个像代表了上帝这个方面，那你就错过了其他很多很多方面。所以任何一个像事实上都会让上帝的荣耀受亏损。嗯，在以赛亚书40章18到17节，以赛亚书四章17到18节，以赛亚书四章17到18节，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对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那在以赛亚书40章25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形象用它来，或者借着它来想象上帝是个什么样子，比不了。所以当我们造一个形象的时候，第一个方面我们会贬低上帝真实的形象，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让上帝形象荣耀受亏损。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错误的去用一个形象，用一个像来代表上帝的话，会导致人错误的敬拜。我们还是从这个以色列人造偶像我们来看，还是出埃及记32章，出埃及32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32章第4节到第7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快看见以色列人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敬拜这个像呢？刚开始还是献祭的，献燔祭献平安祭，但接下来马上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一看，第二天我们想象亚伦通知下去，命令传达下去，第二天我们都要来向耶和华守节啊，大家说好好好，我们要去守节。然后来到这个像面前一看，哦，原来是个牛啊，牛啊，好了，我们很熟悉。然后献完祭以后马上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其实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时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今天的这个很多地方，那个世界上很多人有狂欢节，你到西班牙去看，它会有狂欢节，南美很多地方有狂欢节，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图片，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你会去过，就是当时就是那样的一种场面，你知道，这种狂欢，这种就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男男女女在一起，就是这种狂欢。所以上帝看到这个有极大的愤怒，就你怎么可以做在敬拜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样来表达你对上帝的敬拜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一个像，你事实上觉得，哦，上帝不过如此。上帝原来是这个样子，不过如此。所以你对上帝的敬拜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用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带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献上你的敬拜。所以偶像一定会带来一个错误的敬拜。那么你可能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啊，在一个偶像面前去狂欢呐、啊，去为所欲为，但是呢，哪怕你很虔诚，你去叩拜，但是这种虔诚叩拜也不是真正的上帝所喜悦的那种敬拜。因为人对上帝的敬拜应该是来自哪里呢？心灵和诚实，或者这个意思更准确的说，是来自于真理，来自于心灵，来自于真理。你要在真理里面，真理里面敬拜。如果你对偶像献上无论任何形式的敬拜，你这种敬拜已经不是从真理来的了，已经不是从真理来。所以这是我们来思想。那么其实当神说不可以造偶像的时候呢，上帝在这说不可以用手造偶像，但我们今天人常常怎么样，我们在自己头脑中造一个偶像，头脑中造一个像。比如说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啊，或者在世界一些地方，比如说我很想发财，我很想赚钱，那我会造一个像，我去拜他，造一个财神爷，我就会拜他。那么有些人很想啊，我很想要子孙满堂，有很多儿女，那我就造一个这个送子观音，我去拜他。啊，很多人就想考试考第一啊，事业很成功，他会造一个像啊，就去拜他。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在我们头脑中，我们来造一个像，让这个像试图来满足我。 这也是被上帝所禁止的。那么今天哪怕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有时候我会听到，就是啊，我不认为上帝是这个样子，是吧？当我们讲上帝严厉，所以我们刚才看经文，上帝说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呢？祭邪的上帝，对不对？刚才我们读到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那么圣经中差不多有20多处经文谈到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那么圣经中有多少处经文谈到神就是爱呢？2处经文就是确切的讲啊，神就是爱。但是我们不是说经文多好像重要一点，经文少好像不重要一点，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既然他重复那么多遍，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那就表明你不可以忽视啊。我不是说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不是这样，但是呢，至少表明你不可以忽视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那么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认为上帝是这个样子，我不认为上帝会有恨啊，上帝是慈爱的，我不认为上帝会造地狱啊，实际有些人会这样。但这其实是什么呢？这其实跟你还是你在头脑中你去造一个像，你去想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这跟其实人家造财神爷啊，造这个送子观音呢、啊、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当神说不可造偶像的时候，也包括禁止我们在头脑中去造一个形象来代表上帝。那么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1节，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理性，我们去想上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这种头脑的理解想象一定是错的，因为你从靠自己的智慧你是不可能知道上帝是怎样。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借着圣经啊，借着神的启示。圣经说神是爱，哦，我就相信神是爱。圣经说神是祭邪的神啊，我就相信神是祭邪的神。我不知道这两样属性怎样调和，但是我相信他。那么最后我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认识上帝，就知道哦，怎样调和呢？因为圣经又告诉呢，上帝有最高的智慧，在智慧里面，爱与公义与祭邪可以完全的、完美的可以在一起。那么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呢，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马丁路德没有说人的手是偶像的工厂，马丁路德说人的心是偶像的工厂。我们在心里造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就想哦，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人为什么喜欢在心里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呢？其实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指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说，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人为什么要刻偶像啊？为自己，这就是原因。人造各种各样的偶像是为什么？为自己。所以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我想要升官发财，我造个财神爷；我想要子孙满堂，我造一个送子观音，为自己。所以这就是人热衷于造偶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人要造一个偶像，造一个上帝，为自己，让他来为我服务。所以今天这其实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与拜上帝的区别是什么？拜上帝，上帝是主。拜偶像呢，圣经说为自己造的偶像，那个我希望这个偶像为我服务。那么其实多多少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受这种拜偶像的思想的影响，可能我们没有察觉。那么就是把上帝偶像化，就是我要造一个像让他为我服务，然后或者说把上帝仆人化，把上帝矮化，把上帝灯奴化。什么叫灯奴化？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叫阿拉丁神灯，这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有个年轻人那天就是捡了一个灯，一插这个灯里面出来一个精灵，这个精灵什么都可以做啊，我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做。阿拉丁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让这个精灵为他做事，精灵可以答应他的要求。有时候我们想象上帝要是这个样子多好啊，上帝要是这个样子多好，你无所不能。那么你满足我的要求，你为我做事，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约圣经在这里所说的为自己，为自己。 在心里造一个像，希望上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拜偶像的行为，很多外邦拜偶像的行为看上去是很虔诚的，就好像我刚才说我的那个朋友，他每到过年的时候，那他无论多么困难，他要去回到他的家乡，然后用很多很多的钱，他要去抢那个投注箱，烧低注箱，那个很贵的嘛，你要去很不仅要去很早，人很贵，要花很多钱，他还好虔诚啊。但是这种虔诚是什么呢？他就希望通过这个来控制这个偶像，就好像今天拜偶像的人会给偶像烧香啊，会给偶像好吃的，有人那个初一十五都会给这个偶像什么烤乳猪啊，各种各样好吃的去给这个偶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神，让这个神来听我的话。所以这些其实就是就拜偶像，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那么真神不是这样的，真神说天下都是他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所有，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父母也不可能用这些东西来控制上帝，这是不可能。然后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其实就是在羞辱神，在羞辱神。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给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因为什么？上帝他是爱我的，是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爱，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并不表示上帝成为我们的仆人。所以神在这里警告人，不可以造偶像，通过你的手造偶像，通过你头脑造偶像。第二个，不可以拜偶像，人拜偶像是为了控制偶像，而上帝你不要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拜上帝。简单的就是说，要知道神是神，神是神，我是神的子民。所以很多人其实很简单，就上帝的心意，在诫命里面的心意，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就反复就是这个，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上帝是人的主，人不是上帝的主。但是我想在这里想说，上帝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上帝要我们向他大大的张口求，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待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有什么想法都不跟父亲讲，他想哎呀，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孩子的想法，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女儿她想要什么，她喜欢什么，我知道，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会买给她，但这个女儿从来不跟我讲，这其实是一种关系的疏远，这不是一种爱的联系。在爱的联系里面，你就讲，但是爸爸什么时候买给你呢？爸爸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认为在最好的时候就会给你的，但是你不可以不讲。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求，这是一种爱的表达，爱的联系，但是呢并不是来到上帝面前试图去控制啊，不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可以看上帝的祝福过于看上帝。为什么这么讲？就好像我们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过于看重上帝，就好像就说啊，圣经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要奉献嘛，好，那我就奉献。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奉献的话，上帝会加倍的祝福我们。后来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在那等，哎，怎么这个祝福没有来到啊？然后等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没有回报啊，然后就说，哎呀，我不信了，啊，我不要再奉献了。这是什么呢？这是你看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过于看上帝，这个就叫舍本逐末。上帝让我们奉献是什么呢？是一种爱的表达，表达我们爱上帝。但是上帝让我们的奉献不是让我们去投资，不是让我们去投资，就仅仅因为从上帝那里得回报，那跟投资没有区别。所以呢，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看重这个回报，过于看重这个施恩的上帝，就是看重恩典过于看重施恩的上帝，这其实是舍本逐末。那么你这种敬拜，你这种都已经偏离了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在中国有个很长的假期嘛，很多人出去旅游，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词，人家讲什么叫旅游呢？在中国什么叫旅游呢？就换个地方玩手机，这个叫旅游。其实我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你很远，你开车去某靠去很远，开很辛苦跑到那里去，然后他到那里去看，他在玩他的 iPad， 在玩他的手机，所以你这叫舍本逐末，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啊，上帝，我来你面前就是因为你要，就是因为想从那里得到什么。上帝说，这样真是很，上帝希望我们得到什么呢？得到他自己，得到他自己。上帝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得到他要给我们的那些东西。那么，所以我们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用手造，不可以用我们的头脑造，不可以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过于看重上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第一届也提到，我们不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事实上我们说，我们为自己造偶像，就是希望这个偶像为我服务。那么谁是偶像的主人呢？我变成偶像的主人，这就把自己看成了上帝。把自己看成了上帝，一个方面就是我要去指挥上帝做事，这个第二方面就是我的标准说了算，我说了算，所以我要你给我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所以这事实上就把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所以这也是在造偶像，让自己成为偶像。那么世人啊，不，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以中国人讲这句话，当然很多人不认同啊，但是有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在这个十诫中第二诫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不要为，不可为自己啊，你不可为自己造偶像，你不要为自己。所以我们还是想强调，就是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你可以为自己去追求事业的成功，你可以很努力去赚钱，去照顾自己的家庭啊，你可以去努力达成你的目标，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恩赐嘛，上帝也借着我们的努力祝福我们，你都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呢，不要过分，不要超过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我过界了呢？其实十诫就告诉我们这些界限，实际就告诉我们这些界限。比如说你对上帝，你可以来到上帝那里求，去呼求，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凌驾在上帝之上啊。那么比如说我可以去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养活自己的家庭，在后面的就我们后面六条诫命谈到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可以凭自己的双手努力去赚钱，但是呢你不要贪恋他人的财物啊，这就是界限，就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要去贪，你不要去抢，你不要去偷。你可以追求你的爱情啊，你说我要找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你可以去追求，但是你怎么样呢？你不可以贪恋他人的妻子，这就是界限。就是你在这个界限之内，你有足够的自由，你去追求你心中想要的，但是呢你超过这个界限之外，你就是犯罪。所以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做，神喜悦我们去做。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可以每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上帝喜悦我们去，这也是我们写在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上面，每个人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认为这个很幸福他就可以去追求。但是什么呢？你追求幸，你对幸福的追求，你不可以破坏人家对幸福的追求，就是这个样。你不可贪恋他人的钱财，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伤害别人，你不可以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就是界限。那么十诫就带领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种界限，在界限里面有足大，有绝对的很大的自由，但是界限之外是不是意味着没有自由呢？界限之外就是犯罪，犯罪不是自由，自由一定是在界限之内。好我们特别也看到今天我们下面的经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百物，不要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这样的经文，上帝是祭邪的神， 那么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也可以翻译成上帝是嫉妒的上帝，上帝是嫉妒的神。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它会翻成嫉妒。那么其实都非常好啊，但是就是嫉妒可能直接一点，我们一下就明白啊什么意思。慈爱的上帝怎么会是嫉妒的上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记啊，圣经有这样写，我们就圣经是不是搞错？其实当然圣经没有搞错啊。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话呢？上帝说他是嫉妒的上帝，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俯就的原则。上帝俯就他自己，用人可以理解的话表达他自己。就好像我们要跟爸爸妈妈、老师，要跟这个小孩子讲话，有时候讲话很可笑的。你像我跟我女儿讲话，就跟我现在讲话就不一样。我跟我女儿讲话就是喜欢用叠音词啊，吃饭饭好不好？邋遢邋遢好不好？我这样跟她讲，跟我平常讲话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这样跟她讲，她能理解啊，她能够接受啊。但是我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那么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一个含义，我希望这个含义呢，我的女儿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但是最简单的语言呢，她肯定会错过一些信息，漏掉一些信息，它不准确嘛。所以你要做到，所以这是一个很俯就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够有能力，不是这样的。但是上帝愿意不使用他的一些能力，俯就人的原则。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原则来看圣经，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比如说圣经中谈到上帝后悔，因为我们人只能这样去理解啊，我们人看不到几千年之后的事情，看不到几千年之前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看不到上帝在永恒当中有旨意，而这个旨意的达成，上帝要走一些步骤的，我们都看不到这些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哦，上帝怎么改变他的心意了？上帝怎么，那么怎么理解呢？就用一种拟人化的表达，这是俯就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圣经说神是嫉妒的神，我们一看嫉妒啊，就理解了，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呢，上帝用一个最直白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心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出于爱的，这是出于爱的。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当老师啊，我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我是 PhD 啊，我不是 PhD 啊，我打个比方啊，我很厉害，我在这个行业很厉害，我去给小学生上课，我用最专业的词汇啊，我用最准确的词汇，我讲这个课，这表达什么呢？我完全不顾忌这些小学生他接受的能力，我关不关心他们呢？不关心他们，你能够接受不接受跟我没有关系。那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我要把我的很好的教育，我很好的，我要表达出来，这是我所关心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要显示他是多么全能、多么智慧、多么伟大了不起。神不是，神愿意俯就他自己，神爱人，所以神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把他自己表达。那么这种表达有的时候不准确，有的时候容易让人觉得，哎呀，上帝怎么是这样的上帝？但是呢，上帝许可这样的方式，你慢慢慢慢认识，有一天你就懂了，你有一天你就明白了。所以上帝愿意暂时的人对他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误解，有一些理解，但上帝许可。就好像你包括现在你到一个小学上课，有的学生聪明一点，有的学生可能就他的理解上可能稍微慢一点。那你要俯就谁呢？上帝俯就那个软弱的，他要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他。那有些聪明的一些学生就说，这个老师好笨呐，这讲的东西我都懂，对不对？那有些人就会这样。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拣选那个愚拙的。那有一天那个聪明的他会羞愧的，那就不，那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到圣经谈到神的嫉妒，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啊，让我们可以理解。那么呢，我们来看嫉妒是什么呢？嫉妒有两种，一种就是不好的，一种是不好的嫉妒，就我们人常常有的心态。这种嫉妒是来自于恨，这种嫉妒简单就是我想要的东西被你得到了，我就恨你，这个就是嫉妒啊。那么人犯的第一个谋杀的罪就来自于什么？嫉妒，对不对？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他为什么杀他兄弟？他嫉妒他的兄弟，因为该隐他想得到上帝的称赞，结果这个上帝的称赞让谁得去了呢？ 让那个兄弟亚伯得去了，结果他就恨。其实我们知道该隐并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啊，没有损失什么东西，他只是说我想要的东西让别人抢去了，他就恨那个人。这个是一种嫉妒，这是一种嫉妒，这种嫉妒圣经说这是骨中的朽烂，结果导致亲兄弟残杀，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罪，这是来自于恨的嫉妒。那么上帝的嫉妒是什么呢？来源于爱，有一种嫉妒是来源于爱的，那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爱自己的妻子，结果我的妻子天天的出去跟别人约会，天天跟别人很亲切，那有的丈夫他觉得that's ok 可以，他有他的自由。你如果你的丈夫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姊妹，我不希望我的丈夫是这样。为什么呢？就他根本不 care 我，他不在乎我。他就有人说啊，你做初一他做十五无所谓嘛。这表达什么呢？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爱的关系和联系，没有一个关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或者爱丈夫的妻子，他会嫉妒的，他会愤怒的，他看到妻子天天出去跟别人约会，他会很不开心，而他这种不开心恰恰就表达他的爱。那么相反的那种很平静啊 whatever 你想去哪去哪，想跟谁在一起在一起，这种很平静就表达什么呢？表达没有爱的联系。这其实是更可怕的事情。那么神的嫉妒呢，是源于来自于这种爱的嫉妒。如果爱的关系越深，有的时候这种嫉妒啊，加引号的这种嫉妒或者是愤怒就表现得更强烈。那么相反，你这种没有爱的关系，我当然不嫉妒啊。你是别人家的妻子跑出去到处乱跑，这他的自由嘛，我会这样讲，他自由嘛，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啊，你们信耶稣也很好，但是我信别的啊，我有自己的信仰啊，那也很好嘛，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要求我去信耶稣呢？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了解上帝的爱，不了解上帝的爱。我虽然不爱上帝，我虽然不愿意去亲近这位神，但是上帝愿意亲近我，上帝他爱我。所以就好像很多人就说啊，我有没有圣经说不遵行神旨命的就是恨他的，不遵行上帝旨命就是恨他，你为什么这么强烈呢？我只是对上帝不感兴趣而已，我没有恨你啊，我只是不太对上帝不太感兴趣，没有恨。但是这其实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这就是恨。就好像有一个妻子，她对她的丈夫不感兴趣，她对别人感兴趣，那她丈夫会怎么觉得啊？就是你很讨厌我，你很忽略我。而这个丈夫越爱这个妻子，他一定会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愤怒或者是嫉妒。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上帝的嫉妒是出于爱的嫉妒，他不是因为你得到什么东西我没有所以我嫉妒你，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嫉妒。他这种嫉妒是来源于我要保护这个爱的关系，我要维护这个爱的关系，所以他表现出来某种形式上的嫉妒或者是愤怒。那么圣经呢，用父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上帝与神的选民。那么圣经也经常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这婚姻的关系来表达神与教会或者神与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要知道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为什么是神圣的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当中，只有婚姻的关系是在人犯罪之前上帝设立的，是吧？我们今天有朋友关系，我们今天有父子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同事同学关系，有很多这种关系，但是只有一种关系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前就存在，是什么关系呢？婚姻的关系。所以上帝就用婚姻的关系代表了一种无罪的状态，没有罪，在这种关系里可以没有罪的，用这种关系来表达用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来表达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没有罪的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来思想上帝。所以我也说，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来思想，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你的妻子 如果到处出去乱跑，如果跟着别人跑，跟着偶像，跟着别人跑，这个丈夫呢，他会愤怒啊，他会警告不要出去乱跑啊，后果很严重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呢，神知道出去跑的后果，出去这个妻子出去到人跑的后果。因为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就好像这一个丈夫知道要把他妻子拐走的那一个不是因为爱妻子啊，有些外面的人想办法把自己把他的妻子要带走，要拐走，不是出于爱，是出于什么呢？要把他拐走，要伤害他，要毁灭他，要把他卖掉，要毁坏他。所以当一个丈夫知道魔鬼的心意，知道那个外人的心意是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的愤怒，或者是表现出来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嫉妒，要警告他的妻子不可以乱跑啊。所以神就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说恨我的不遵行他诫命，不遵行神诫命的就是恨上帝的，他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是多少代？千代，其实就是永恒啊，一个永恒。但上帝的愤怒呢，三世代。所以我们会看见神的愤怒是有限的，那么神的爱是无限的。但是我们 你好不好这样讲，哎，既然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你就不要提愤怒嘛，不要提嘛，三世代有什么好提的呢？三世代跟千代比起来，三世代几乎微乎其微。但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提呢？一定要给警告，一定要给警告。三四代对于永恒来说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对人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上帝一定要警告。所以慈爱的上帝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愤怒，表现出嫉妒，要警告人，警告人不要随从偶像，不要去跑到外面去。因为神知道魔鬼撒旦会利用那些偶像去偷窃，去杀害，去毁灭。那么神追讨人的罪到三四代，我们也不可以说是去好像神故意的就抓住人不放就讨债。其实这个罪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传递的，传递下去的。就好像如果我是一个非常不敬虔上帝的人，不信靠上帝的人，圣经说愚昧人，什么是愚昧人呢？愚昧人说没有神，这个叫愚昧人。愚昧人说没有神，如果我是一个愚昧人，那么我的儿女呢，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也变成一个愚昧人。那么这种愚昧就会传递下去。所以这不是上帝让我们愚昧，因为我们容易把这个罪借着我们家庭的影响，借着我们遗传的影响，会一代代传递下去。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人的追讨会到三四代。当然上帝会改变这些，上帝会改变这些，但是上帝警告人。那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给儿女留下什么呢？很多人问啊，留下巨额的财富。我记得在一次这个 retreat 退休会当中，我们就是有讲，我们如果这个儿女我们要离家了，18岁他要离开家，我最希望我们给他什么啊？有些人说啊，给他把学费交了啊，他也学费交了。有人说啊，我没有那么多钱的话，我至少要让他有谋生的技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我们希望留很多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这是最重要。那么我们能够给自己儿女留下很多的财富，留下很高的这个谋生技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但是如果我们的儿女不认识神，不活在神的保守当中，那么他就没有得到最好的祝福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有谈到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后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看到过啊，为大家读一下，就是有人就是调查两个人，这两个人是200多年前两个美国人啊，一个其中一个是基督徒，他就是这个 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叫马克思·朱克。这个有一天，这个爱德华兹呢，就像这个朱克先生就给他传福音。后来这个朱克先生就说：“哎呀，我不会相信神的，那你去信你的上帝吧，我是不会信的。我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双手赚来的，我不需要依靠谁。那么我这一辈子不会信上帝。”结果他又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不但我不会信，就我连的子子孙孙我也不去信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上帝。”他当时就对于就这个爱德华兹、约拿丹的话这样讲。后来人们就后来去今天的人去调查这两个人的子孙后代啊。那么在这个约拿丹的后代当中呢，他们夫妻都是基督徒，都来自于敬虔的家庭。结果在他们的子孙当中，他们有上千名这个子孙后代，结果有很多人成为了这个大学教授啊、律师啊、法官呐、啊什么作家呀，还有上千人当中有三千人，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是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啊，这样。那么还出了一个美国的副总统。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最终要去追求，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带来的呢？怎么带来的？那么后来有人去调查那个马克思·朱克的后代，结果当时他是留了很多钱给他的孩子的，因为他赚很多钱嘛。那么但他的一千多名子孙当中呢，结果就三分之一的人就是都是无业游民啊，都是流氓，还有很多得性病的啊，很多犯罪啊，反正就是很糟糕。然后一千多人当中只有20个人是靠自己双手劳动啊，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就是有谋生技能的啊。这20多个人是怎么有这个谋生技能呢？是在监狱里学的，监狱训练他们。哎，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们的孩子不要过苦日子，不要怎么样，我们给他留很多钱，留很多钱不一定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我们把上帝留给他啊，我们把神的话留给他啊。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呢？就是像《生命记》第六章所谈到的，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就说：“以色列人呐，你要听，你要听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所以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以色列人就把这句话在家庭当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上帝不要咒诅人，上帝要祝福人。但是上帝在这里确实明确的讲，你怎样对待上帝会影响到你的后代。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不可拜偶像。我们可以想到，人为什么要拜偶像呢？人为自己拜偶像。我们这就是一个循环。我们其实造偶像是为自己，但是呢等这个偶像造出来之后呢，我又被偶像控制啊，就是这样。很多人就是爱父母超过爱一切。就我以前呢、啊、我很早很多年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件事情是我的底线啊，我这个原则不能那个。我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很爱我的妈妈，我爱我妈妈。哎呀，超过一切，就是你如果谁伤害我妈妈，那我就跟你要怎么样，要报复啊，要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就成为我一个偶像，结果给我人生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小的事情我也可以认为是对我妈妈的一种冒犯，其实人家可能不是冒犯。所以结果我就被这个观念、被这个偶像所控制，做了很多很多很愚蠢的问题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让我自己遭遇后果啊。所以我开始先设这样的一个标准和偶像，然后呢我结果就被这个偶像所控制。那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一生，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人呢，非常有钱，但亚伯拉罕他过帐篷的生活，他还是过一个非常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只有一次摆设盛大的宴席，是为什么？为他的儿子这个断奶啊，以撒。他100岁得一个儿子啊，爱这个儿子超过一切啊。 他就唯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浪费一次吧，这一次就浪费一次吧，就摆设丰盛的宴席。你看我们看亚伯拉罕从来没有为他的妻子摆设丰盛宴席，对不对？他妻子很漂亮啊，那么大年纪就是到外邦人那里去，外邦人都觉得他很漂亮，但他没有为他漂亮的妻子摆设宴席啊。他上帝与他立约的时候也祝福他，亚伯拉罕也没有说我摆设一个宴席，我纪念上帝为我立的约啊，但他会筑坛的。所以他摆设一个圣诞宴席，他爱这个孩子超过一切，这个孩子他的生命中最重要，他那一天他是喜乐，非常喜乐。但是过不多久，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把这个孩子要献祭啊，要献祭，这是你心里最爱的，对不对？你一辈子就为他摆过一次宴席，浪费了一次，神就要把这个偶像要拿走。你不可以爱这个孩子超过爱上帝。结果 亚伯拉罕居然顺服神，居然顺服神。所以亚伯拉罕就顺从上帝，拿去人心中的偶像。结果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神并没有把他的儿子取走，神取走的是什么？是他心中的偶像，把通过这件事情把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去除掉了。那么呢，也在这件事情当中，亚伯拉罕也把这个正确的信仰传递给以撒，所以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就成为很多基督徒婚姻的一个榜样，一个标本。他们是敬虔的夫妻啊，在主里。所以以撒一生当中蒙神的祝福，他为什么这么敬虔呢？因为从小他的父亲在献祭的过程中就让他，你要相信神，神必定会有预备，你不要再相信爸爸，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爸爸身上，你现在信在上帝那里。结果他的以撒和利百加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一生后就是蒙祝福蒙保守。所以上帝要把人心中的偶像拿掉，要把亚伯拉罕的儿子要取去，当然没有最终取去啊，但是要取去。其实上帝要让人要得祝福。那么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见过很多很多的父母，就爱自己的孩子啊，那是超过一切，什么都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摆上。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时候这个父母被这个儿子被这个孩子所伤害啊，然后呢，我也见到这个孩子呢也被父母所伤害啊，孩子活在这种爱中，他受不了啊，受不了。就是一到考试了，这妈妈天天熬汤给他喝，喝不下去啊，喝汤也得喝。明天要考试了，这受不了。当然这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以前就是给弟兄姊妹就是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对父母非常爱他的孩子，什么为这个孩子摆上了。但是这个孩子却很恨他的妈妈，非常的恨。为什么？他觉得他妈妈没有给他自由，从小到大22岁没有给他自由，大学为他选好，专业为他选好，什么给他定了，你就走这条路吧。那我相信这个妈妈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但是这个儿子受到很深的伤害。结果有一天他一旦自由了，他研究生毕业了，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你最深的爱，你完全的感情，你尽心尽意尽力，你去爱的是谁呢？你爱一个偶像，你爱你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你把这一切东西本来该给上帝的，你给了别的一切被造之物，别人承受不了。如果对方是一个人的话，他承受不了，他承受不了你100%的感情，你很伤感情，很让他受伤，然后呢，也很伤害你自己啊，也非常伤害你自己。那么物质也是这样的，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对不对？你可以用你的金钱去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但是金钱是最坏的主人。有人讲过这句话，他是最坏的主人。像那个年轻的少年官，他本来有可以得到永生的，可以跟从耶稣的，结果是谁拦阻了他呢？金钱拦阻了他，金钱成为他的主人，那个少年官就没有办法摆脱金钱的控制，所以金钱就成为最坏的主人。我以前啊，我跟弟兄姊妹以前也分享过，我以前就是跟冯海姊妹向她求婚的时候啊，向她讲结婚的时候，我就找冯海姊妈妈，冯海姊妈妈很凶的，也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但是我就找冯子妈妈，我说我要跟你女儿要结婚。冯子妈妈就跟我讲句话，就出我意料之外。她说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啊。我说那我答应，肯定答应。她就妈妈就说，你永远不可以爱冯海超过爱上帝啊，你答应这件事情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我当时不太理解啊，哪有妈妈讲这样的话呢？后来我当然还是答应了，答应。后来慢慢之后，我就明白，这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母亲呐、啊。一个爱上帝超过爱一切的人，他会不会伤害他的妻子啊？不会伤害他的妻子，啊，他就遵循神的心意。那么一个爱妻子超过爱一切的人，有时候会疯掉的，有时候会疯掉。我以前也是这样，我认识神，对神没有认识，或者是不理解红海妈妈讲的那个话，我觉得我很爱红海啊，我什么都为他做啊，结果不仅让他疯掉，让我也疯掉。但神救我们啊，我们最终没有疯掉。我今天人承受不了，血肉之躯啊，人承受不了你应该给上帝的东西，你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承受不了。然后事实上呢，人的爱，那个使徒约翰就说，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本不知道，我们只有看着耶稣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的爱，我们以前思想过人的爱，多多少少还是自私的，多多少少还是自私。人间最伟大的爱，我们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看见这个儿女身上有我的影子。我们到任何家，弟兄姊妹家，看，哎呦，长得好像爸爸哦，哎，长得好像妈妈，大家听得很开心。我说，哎，这个长得一点不像爸爸妈妈，嗯，我们不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爱自己的孩子，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所以这个爱多多少少还是来源于爱自己。而你爱妻子，你如果不认识上帝，你爱妻子，很多的时候，你为什么爱妻子呢？你来源于爱自己，因为他让我觉得幸福，他让我觉得舒服。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不是完美的人，你这种爱会伤害他，也伤害自己。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拿去人心中的偶像。人本来在心中造一个偶像，但是人最终被这个偶像所奴役、所伤害，给人生带来愁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指的金钱，圣经把金钱当作用一个人格化的表达。金钱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成了具备位格的一个对象一样，它不再是一个物质，它成为你敬拜的对象。其实金钱本来都是物质嘛，但是在这个地方金钱好像具备一个 personal 啊 person， 它好像成了一个 person。 所以金钱成为一个偶像，嗯，这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其实我们人为什么去拜金钱呢？我们希望金钱为自己服务。圣经今天告诉我们，神让我们不可造偶像，无论你是靠自己的手还是靠自己的头脑，神让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因为上帝是忌邪的神，上帝会追讨人拜偶像的罪。那么上帝的嫉妒、上帝的忌邪不是出于恨，不是恨，上帝是出于他的爱，他要维护，他要保护人与上帝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要保护妻子，父亲要保护儿女一样，他要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要警告人不要去随从偶像。那么人造一个偶像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服务，但是最终的结果呢，你被偶像所奴役，你被金钱所奴役，你被这个偶像所控制，你想控制他，结果他控制了你。那么神要去除我们的偶像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施恩给我们，直到千代。神不是要追讨我们的罪，神是要施恩给我们，直到千代。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诫命第二诫。首先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十诫是出于爱的，不是出于恨。十诫是要给人带来自由，十诫不是要限制人的自由。上帝借着十诫让人遵行他的诫命，上帝要给人直到千代的祝福，但是上帝也对人提出严厉的警告，你如果不遵守上帝诫命，你就是不是爱上帝，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来 思想神的话，也让我们的人生不要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不要去伤害别人也伤害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坐在最重要的位置。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向你感恩，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被约束啊，不喜欢被被限制，主啊，我们愿意个人任应而为，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愿意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想象上帝的样子，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造一个偶像。主啊，我们愿意自己成为偶像啊，让我们所造出来的神来为我们服务。主啊，我们现在今天就求你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去除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主啊，我们不要让上帝之外的任何人或者事物占据我们心中本来应该属于上帝的位置。主啊，愿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在圣灵的光照当中省察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省察我们人曾经遭遇的愁苦。主啊，让我们看见哪些愁苦是我们因为心中有偶像而造成的。主啊，就求你把我们的心中偶像除去，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能够被圣灵的带领，能够从你那里能够得祝福，得恩典，直到千代。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